那么这一次我有一个心愿呢，是想和大家来读诗篇。那么诗篇呢，我们要读呢，就是希望能够读150篇，不是读完就算了。不过当然我刚才说过了，这个诗篇呢，要紧就是我们要找到一些钥匙，能够开启这个150篇的诗篇，那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不可能来这里一篇一篇的读，我想这个不大可能，我们的时间根本就没有，所以不可能呢我们一篇一篇去读它，这不是我们的目的。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诗篇中里面的精华呢，我们希望能用很短的时间我们把它点出来，点出来以后呢，然后呢就是弟兄姊妹自己就要去深入的去发现也好，去消化也好，那么然后呢你们再供应出去，我想这个帮助就很大了。所以不是来到这里来一张一张来查，好像你在教会聚会里面，那么一次呢查一张，那么你也交通一点我也交通，你也讲一点我也讲一点，但是呢我们要问说，到底这150篇呢是零零碎碎的呢，这里一篇那里一篇呢，还是它这个背后像有一根银线能够把它连起来串起来的？如果有的话，那么那根线在哪里？那么还有呢，这钥匙到底在哪里？那么这个呢，如果我们抓住窍，抓住秘诀，那么这个就是我们那我们以后读诗篇呢，我相信我们再读诗篇就和从前就不一样了。那么我们知道诗篇对我们是很大的安慰，像诗篇23篇，有的时候我们碰到苦难的时候，我们常常劝弟兄姊妹读诗篇。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诗篇是不是就是苦难中的安慰如此而已呢？还是诗篇在这里神在那里不止说话，而且它是整体的说，是从诗篇第一篇一直说到150篇，那么这里面一定有一个系统的，一定有一个连贯性的，那么这个呢我们需要找出那个秘诀来。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我们这个追求呢是个中览式的啊，就是蜻蜓点水式的，不可能很细很细，不可能。那么我们只是大概的点一下，然后呢我们把重点点了一下，但是弟兄姊妹一定要自己花功夫才行。所以如果有人光是来这里3-4礼拜光听一听就回去，那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那听完了以后你就觉得这里面有宝藏，那么这个宝藏呢你一定要入宝山才行，所以你亲自要进，然后呢你果然读了，你果然在中间有了追求了，哎，然后你发现果然是，那么这样的话呢，我相信这个诗篇呢一面叫弟兄姊妹我们自己可以从主那里得着安慰，得着供应，得着启发，那么同时呢我们也能用这些诗篇来安慰别人，那么也能够供应别人。那如果主借着你说话，如果主借着你出口，那么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说，你不是一篇一篇的诗篇讲给别人听，那么你知道说原来呢这个诗篇呢背后实在说来有圣灵特别特别的启示和特别的供应在背后。那么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希望说这一次呢用3次的时间，那每次呢我们不希望太晚，因为我们知道大家第二天就要赶到上班啊，也很不容易今天能聚在一起了，所以我们时间都是很短啊，我们主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希望9:30就能够结束它，因为大家还得要回去，明天还上班，所以呢我们就在这个短短的时间之内，那么我们希望说能够把这个诗篇里面一些重点能把它抓住，然后我们看看我们能不能从主那里得到帮助。那么以后2次的聚会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希望呢如果我们找到的时候我们唱一点诗，然后我们很快就开始，所以我们希望大家知道这个时候8点聚会恐怕就是8点了，你如果稍微迟一点可能我们就已经开始了，因为我们总是希望用比较多一点的时间在主的话语上，那么然后呢我们希望9:30能够结束。那么到底这个3次能做多少呢，我不知道，因为150篇实在是很长很多的，这里面有很多可以交通的，那我们先用3次试试看，然后以后我们到底怎么做我们再往前去。 那么首先呢，我盼望弟兄姊妹能有个印象，就是诗篇虽然是150篇，它很自然的呢是分作5卷，很自然，很自然。那我首先呢把哪几卷哪几篇是第一卷告诉你，我们稍微翻一下好不好，这样我们，那么大家都知道啊，你如果闭起眼睛啊，你把圣经这个合起来，你闭眼从中间一翻，一定是诗篇，这个大概不会错啊。所以呢这个诗篇呢那么现在如果你翻到这个659页，翻到诗篇第一篇，那么然后呢你从第一篇一直翻到41篇，我想我们很快翻一下啊，我们稍微有个概念就可以。到了41篇呢，这就已经是第一卷了。所以你看啊，这个我在我们中文上面有诗篇卷一，就是第一篇一直到诗篇第41篇，那就是688页，如果是两节圣经的。然后诗篇卷二呢是42篇开始啊，诗篇42篇开始，然后呢一直到然后呢一直到我们如果翻下去的话，你就知道是到72篇啊，72篇。所以42篇到72篇，这是第二篇，第二卷，所以叫做诗篇的卷二。然后呢就是诗篇第73篇开始，73篇呢就一直到89篇，这是第三卷，这诗篇卷三，卷三。那么诗篇卷四呢是从第90篇开始，90篇。那么如果大家翻的话，翻到106篇，你就知道这就完了，106篇。那么这个就是卷四。然后呢就是107篇开始，一直到150篇，这是卷五。所以大家现在很清楚了，这里呢诗篇呢一共是分作5卷。那不过我们现在问，这个分卷的方法是自然的呢还是人工的啊？我们知道有的时候一些的分段和分章是人工，比方说圣经里面很多章是人工的，我们知道圣经当初启示的时候根本没有启示章和节，章和节不过为着查起来方便，那是很后来很后来。所以你千万不要在章节上花太多的功夫，因为那个章和节不是神当初做启示的。不过呢诗篇分成5卷，这个5卷呢这的确是启示的，这个不是人工的。那现在呢我可以我现在很简单的给弟兄姊妹看，你翻到这个41篇，你现在翻到41篇，你就知道很有意思。翻到41篇呢，你看哈，这个从12节读起，你因我纯正就扶持我，使我永远站在你面前。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其实原文就是从永远到永远。阿们，阿们。那大家知道这一卷的诗篇呢是以阿们来做解释的，来做结束的。这个阿们的意思就是说，不止你这么说，我们大家都这么说，事心所愿。就是前面写诗的人写了那么多，那最后呢他说阿们，阿们。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叫这个第一卷呢就结束了。这个在古时候啊，基督徒他们写信的时候，因为受逼迫的时候，他们很少署名的，很少讲自己的啊，有的时候呢不过画一条鱼你就知道说哎，这个是基督徒了。不过你要知道啊，现在很多基督徒在背后，车子背后不是画一条鱼吗？你一看那个鱼你知道是基督徒。但是现在有的不是，有的这个鱼底下还画两只脚，然后上面写达尔文，你知道这是反基督徒的啊，因为你不是基督徒，是鱼代表，他特别画个脚，就表示说现在人呢什么都是慢慢从鱼变出来的，所以有脚嘛啊，然后呢达尔文，那么这个就是反基督徒。 那么当这个教会受逼迫的时候，那么大家写信彼此通信的时候，那么最后他们怎么署名呢？都是写九十九。那为什么九十九呢？因为这个希腊文的这个九十九，你把那个字母把它拼拼，因为希腊文每一个字不是都有一个号码，代表一个号码吗？像 A， 希腊文的 A 代表一，希腊文的 B 代表二，等等等等。所以这样的话，你希腊文你把那个阿门这个字啊，你把它这个希腊文的所有它这个字呢，每一个字代表的数目把它加起来，那个数值呢刚好是九十九。所以呢，这个就是阿门的。那九在圣经里面呢是代表信实啊，因为三呢是神的数目，九呢乃三的平方，所以是神的加重，所以代表神的信实。所以神的信实永远是广大的。那九九呢，就是神是不会错的，我们对神永远说阿门。那么这里的阿门不光说一次，这里的阿门是阿门，阿门是两次。所以现在你知道这个诗篇第一卷的结束呢，是结束在阿门，阿门。那么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就是说从第一篇一直到四十一篇，圣灵在那里启示他的话，那么写诗的人在那里发表他的感觉。什么叫诗呢？诗就是用最少的话来说出最多的感觉，特别是在神面前的感觉。好，现在等到呢，你在大卫在神面前发表了这么多的感觉，那么弟兄姊妹，最后写诗的人在圣灵的感动底下，神说了这么多的话，我们有一个反应，有一个响应，我们深处的响应就是阿门，阿门。所以神的话不只是给我们欣赏的，神的话更是让我们来顺服的。所以如果有一次我们听见了神的话，让我们记得，不止那话叫我们喜乐，神的话更是叫我们能来遵守它。所以你看见吗？在这里我们能够对于神所说的话，对于神所做的事，我们能说阿门，阿门。那么这个呢是诗篇第四十二篇，四十一篇。那么这个阿门，阿门呢，很有关系的。这个和诗篇第一篇有关系，你知道吗？为什么这里讲第阿门阿门呢？这个诗篇第一篇，我们如果翻到诗篇第一篇这个第一句，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先慢人的作为，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那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但是原文不是这样。原文第一个字呢是有福的人，有福的人呢、啊，那么有福的人是什么人呢？有福的人是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那这个人是有福的人。所以我们知道圣灵啊，是先告诉我们神心目中有一个有福的人，他是个有福的人。那这个有福什么意思呢？有福就是快乐的人，这个人是个快乐的人。那么快乐的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呢？那么下面就告诉我们说，他是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等等等等等等。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当他第一次呼召他的门徒，门徒们来到他脚前，你记得特别在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现在门徒们来跟随主了，好像是个开学典礼。那我们主的第一篇的话就是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当主耶稣看见这些贫穷的人，就是这个门徒，他们为什么贫穷呢？因为他们把所有的都为主撇下了，现在他们要来跟随主。现在主说，你看这样的人是快乐的人，你不要以为说家财万贯的人是快乐的人。我们今天以为 Bill Gates 应该是最快乐的，但是不，主耶稣告诉我们说，谁是最快乐的？贫穷的人。而那个贫穷啊，在希腊原文是赤贫，是一贫如洗，什么也没有，这样的人是最快乐的人。所以让我们记得，主耶稣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来跟随主，主要让我们做一个快乐的人。我们为什么不快乐呢？我们像少年的官一样，财产太丰富了。今天少年的官就像今天的鸦片一样， 钱很多，非常的少，非常的年轻，各方面都很有前途。但是弟兄姊妹，这些人快乐吗？不一定快乐。你如果我们Bill Gates，他快乐吗？他不一定快乐。我们说过柯达克照相机的老板，他东半球开门，西半球东半球关门，西半球就开门，他应该是最快乐的人。他不快乐，他自杀了。卓别林能够给全世界快乐，他是个小丑。等到他生日的时候，68岁生日，他的刀锋是向他自己。人们要问他，你为什么这样做呢？他说，我给全世界快乐，但是全世界不能给快乐。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主要呼召我们做门徒，就是要叫我们做个快乐的人。所以主为什么告诉那个少年的官说，你要变卖一切周济穷人？不是变卖一切来跟从我。你知道今天很多的靠，很多那些这个很迷惑许多人，都是叫人变卖一切来跟随他。主耶稣不行，主耶稣说，你变卖一切，你去周济穷人，你不要把钱拿来，你去周济穷人，你来跟随我。为什么？因为我们主知道说，这个少年的官被财富捆绑的何等的痛苦，被自己捆绑的何痛苦，自己的智慧，自己的才华和自己的财富绑住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些人都是不快乐。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诗篇乃是给我们看神心目中要得着一个快乐的人。好，那么这是第一章。所以第一篇一直读，你就知道说圣灵有一个中心的思想，就是神要得着一个有福的人。那么你读到41篇，刚才我们说读了41篇，所以你看见第41篇第一节，眷顾贫穷的人有福了，他遭难的日子耶和华必搭救他。所以弟兄姊妹，你从第一篇一直读到41篇，你看见果然现在有一个有福的人。这个人他不止自己贫穷，他而且能眷顾贫穷的人。那么这个人呢，他遭难的日子耶和华必搭救他。你看神特别，他这是个特别人。那尤其第三节，他病重在他，耶和华必扶持他，他在病中你必给他铺床。弟兄姊妹，这个人是神心上的人。这个人生病了，他病重了，不是他的母亲给他铺床，不是他妻子给他铺床，是神亲自为他铺床。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给我们看见说，在这里有一个人是在神的心上的。那么这个人是怎么样的呢？就第12节，你因我纯正就扶持我，使于我永远站在你的面前。那有的时候我们能站在主的面前，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不能，我们犯罪了，失败了，我们就不能站在主的面前。但是呢，你因纯正扶持我，使我永远站在你的面。那这个人是一个有福的人。然后第13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阿们阿们。为什么？因为神心目中要得着一个人，他终于得到了。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对于神的工作你要怎么说呢？你要说耶和华以色列神是应当称颂的，从永远直到永远，阿们阿们。好，这是第一卷，大概就是第一卷。然后呢，你从42篇开始，那42篇的开始大家都很熟悉，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好，从这里你一直读到刚才我们所说，你读到72篇。这个72篇呢，这里你一开始读说是所罗门的诗，是所罗门的诗，那这点非常有意思的。然后呢，我们读到，然后现在呢，我们读到第18节，独行其事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荣耀的名也当称颂直到永远，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然后阿们阿们。你看见吗？这又是一个结束。 所以这个阿门阿门乃是从诗篇四十二篇一直写到诗篇七十三篇七十二篇，然后现在呢已经写完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写诗人又是从他的深处说阿门阿门，所以你知道这已经完了，你知道这是结束，所以这里很清楚的这是第二段的结束。但是很有意思，第二十节，耶西的儿子大卫的祈祷完毕。那这什么意思呢？是这样，你如果仔细的从第一篇一直读到七十二篇的话，那大部分都是大卫的事，这是很清楚的。你七十三篇以后才有什么亚撒的诗了，别人很多很多，但是这个真正很清楚讲的是大卫的诗的，除了可拉党后一支的诗之外，在前面七十二篇是很清楚很清楚。所以实在说来呢，整个诗篇七十二篇严格说来都是大卫的祈祷，也都是大卫的诗篇。不过现在大卫年纪老迈了，到了最后他不能割刀，他不能拿笔了，所以那个时候呢，你知道所罗门起来替他。所以你如果仔细的读这个七十二篇的话，诗是所罗门的诗，笔是所罗门的笔，但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实在说来还是发表大卫的感觉。所以让我们记得，所以你看见大卫借着可拉后裔，大卫借着所罗门用诗的题材来发表他在身边的感觉，那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大卫生耶西的儿子大卫的祈祷。那么到了二十篇二十节以后，耶西的儿子大卫的祈祷完毕。那到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大卫用诗的题材来发表他的祷告，那么都浓缩在这个七十二篇里，七十一篇里面，七十二篇里面。那么这样就算是高了一段落。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你很清楚，就是在诗篇一百五十篇里面前面七十二篇实在说来是大卫的祈祷是没有问题的，虽然有的地方没有讲到是大卫写的，但你可以看得感，就算是所罗门的诗，那么因为他老迈的缘故，所以呢是借着所罗门的笔仍旧是发表大卫的感觉。那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很明显的到了七十二篇呢，你可以相信他已经到了一个段落。然后呢七十三篇，审时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那我给大家一点暗示啊，你如果真的读诗篇一百五十篇的话，严格说来啊，你如果真的要抓重点要抓精华的话，你第一你读这一卷诗篇的第一篇跟最后一篇，或者前面两篇后面两篇，那么差不多呢，你就可以把它里面最重点差不多都可以提出来。那么这一点我想非常的要紧。那么比方说四十二篇一开始，神啊我的心羡慕你，如露羡慕溪水。那么到了七十三篇以后呢，你看见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神做了那么多，你看神实在是答应了那些这个追求他的人，让他们得着溪水，因为他们像鹿一样，果然得着溪水。所以现在呢，写诗的人说，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那清心的人有福了。主耶稣说，因为他们必得见证。所以，如果你仔细的从七十三篇，你就看见这个清心的人呢，就能够活在神的面前。他能亲眼看见神的作为，也能亲眼与主面对面，那么清心的人呢就能够看见神。所以你从七十三篇一直读下去，但是呢你如果读七十三篇，你就知道清心的人的遭遇啊不见得赶得上恶人的遭遇，反而呢你看见呢恶人和狂傲的人他们反而享受平安，这是清心的人呢他们反而遇见苦难。所以你怎么解释，你怎么解释这个情形，你怎么解释为什么这个神一面是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但是另一面呢神却是让这个 那些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这叫写诗的人心怀不平。但是呢，很感谢主，从表面上来看，神是把车辆给别人乘坐，而且有的时候神让他们的车辆从他们头上压过，那么你知道这就是十字架。那这个时候就能显出我们向主的心是不是是清洁，是不是是那样的清，的的确是那样的单纯。有的时候我们的心不够清，我们爱主，我们希望主更多的报答我们，希望主更多的祝福我们，希望主不止保住我们的财富，也能够增加我们的财富，我们的心不一定很清。但是感谢主，一个真的清心爱主的人，圣经告诉我们他一定看见神。别人为什么看不见？别人为什么读圣经没有光？他为什么读圣经有光呢？因为他是一个清心的人。所以如果你从73篇开始就读，然后一直就读到89篇，那么到了51节，耶和华你的仇敌用这羞辱羞辱你的仆人，羞辱了你受膏者的脚中。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啊，这里的受膏者是多数的，你记得吗？这个主耶稣是受膏者，那我们这些人也都是受膏的。那么受膏者呢，就是基督。我们这许多的受膏者呢，那这就是基督徒。所以基督徒严格说来就是受膏。那么感谢主呢，你看见在 这里写诗的人说，耶和华你的仇敌用这羞辱羞辱你的仆人，羞辱了你受膏的脚中。但下面怎么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这就像约伯的祷告一样，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回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远。那这个时候呢，你看最后怎么说呢？阿们，阿们。那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在到了第三篇呢，比第一篇、第二篇要进步的很多，在灵命上要长进的很多。那前面那写诗的人学会敬拜神、赞美神，有诗歌，但到了诗篇第三卷最后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人不光是敬拜神，而且敬拜神的道路。那敬拜神和敬拜神道路有一些的不一样，有的人只会敬拜神，他不会敬拜神的道路。什么叫敬拜神的道路呢？就是神所给我们所有的环境，不管是酸甜苦辣，我们都能说，神啊，你没有做错，我敬拜你，我不只敬拜你，我也敬拜你的道路，因为你的道路永远高过我们的道路。虽然你让车辆赐给别人乘坐，你使他们从我头上压过，但是我感谢你，因为是你做的，我向你低头敬拜。那弟兄姊妹，什么人能够敬拜神的道路？他是个真正敬拜神的人。所以你看见吗？虽然这里也说阿们阿们，前面说阿们是阿们神的话，前面的阿们是阿们神的爱，前面的阿们是阿们神的恩典和神的供应，但是现在呢，是阿们神，是阿们什么呢？是阿们神的对待。因为神实在恩待那些清心的人，神不是虐待他们，神不是苦待他们，神爱他们。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说，神啊，你做的没有错，我以为你做错了，其实你没有做错，我向你敬拜。我知道如果不是这样，我会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地位上，但是就是因为你让这些事情发生了，让我在你面前蒙了保守，财产有损失，名誉有损失，各方面都有损失，但是感谢主，因为你爱我。那弟兄姊妹，所以这个时候虽然你受了许多的羞辱，你能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那这里的阿们不光是对神的爱说阿们，不光对神的话说阿们，那对神的道路说阿们。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主耶稣当他一生最艰难的时候，你记得他在那里这个行神迹，没有人相信。你看看我们今天行神迹，也许我们说不行，我们没有圣灵能力，我们需要 圣灵给我们能力，我们才能够有神迹奇事。但是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能像主耶稣这样那样有圣灵的能力，但是人就是不相信。在那个时候，弟兄姊妹，那是我们主一生最不好的时候。但是他怎么说？他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你向着婴孩，你向着聪明通达的人就隐藏起来，向着婴孩就显露你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我们的主不止那一次，他说：“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这就是敬拜神的道路。换句话说，对神的道路，他能说阿门，阿门。他能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所以，如果你仔细的读这三卷的诗篇，你不要以为它都是千篇一律的读，你发现第二卷的比第一卷，第二卷比第一卷要进步很多，第三卷比第二卷的经历更深的很多。所以这里你慢慢就会发现，原来诗篇呢，实在说来啊，给我们看见基督到底是怎么成长的。不错，都是说阿们阿们，但是这三段都不一样。所以呢，这个很清楚，是到了诗篇八十九篇，你可以看出来，这是第三卷。然后呢，第九十篇，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那现在你要、啊、你如果这个第一篇说有福的人，然后四十二篇神啊我的心渴慕，然后刚才我们读过的七十三篇神实在恩待那些清心的人，这些人必定能看见神。那么现在到了第九十篇呢，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好，这是摩西的祷告，然后从这里开始，从这里出发，我们就一直读到106篇。好，当你读到106篇的时候，我们看第47节，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求你拯救我们，从外邦人中招聚我们，我们好称赞你的圣名，以赞美你为夸胜。第48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永远到永远，愿众民都说阿们，你们要赞美耶和华。非常有意思，这个前面三卷最后都说阿们阿们，那现在呢，这里少了个阿们，只说阿们，但是下面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希伯来原文这个是一个字，就是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姊妹明白吗？到了第四卷末了，就不是阿们阿们，现在进步了，现在是阿们哈利路亚。那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个圣经里面有两句话是天国的话，大家不需要翻译的，你到中国到美国根本这两句不要翻译，台湾话也可以，日本话也可以，你看好了，这个阿们跟哈利路亚不需要翻译的，你到全世界都走得通，因为这世界这是两句是天国的话。那么到了这个106篇的时候，愿众民都说阿们哈利路亚。我们在从前有两位弟兄在国外，他们相遇了，根本他们的话彼此都不通的，那么大家在饭店里面吃饭，结果哎，他看见他祷告，他也看见祷告，那么高兴的不得，这一定是我的弟兄，结果他们要交谈，交谈这个话不通的。后来怎么办呢？他们灵机一动了，他们忽然想起圣经里这两句话，所以一个弟兄说阿们、哈利路亚，另外一个弟兄说阿们，他们就开始交通起来了。所以让我们记得，这就是诗篇。诗篇第一卷末了是阿们阿们，第二卷是阿们阿们，第三卷是阿们阿们，到了第四卷呢是阿们哈利路亚。那么感谢主，你看见吗？现在开始赞美了，开始爬得很高了。当你光是在那祷告的时候，光说阿们的时候，你的眼睛可能还注意那些风暴，眼睛可能还注意你的敌人，眼睛还注意你的羞辱，眼睛还注意到你看今天你所受的遭遇。但是弟兄姊妹，当你赞美的时候，你的眼睛就不再看你自己，眼睛现在你是往主那里去看，虽然乌云满布，但是你相信说在黑云的上面太阳仍旧是在的。我们知道从前有个百足虫啊， 他怎么走走走，他这个平常走得很好，忽然有一天他说，哎呀，我这个一百只脚到底应该走哪一只呢？这么一想他就走不动了。所以一个晚上他就是不能走，经过漫长的黑夜他就是不能动了，你知道吗？因为他一本来他就要想知道哪一只脚，他想不出来，想不起来，结果这个人动也动不了。到第二天早上太阳出来了，他忘记他自己要走哪一只脚，他看见这个太阳的光真是灿烂，真是美丽，真是好极了，他就要往那个太阳的光一去。他往太阳光去，他忘记他要举哪一只脚，他就往太阳那里去了。那基督就这样，我们赞美的时候就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如果我们一直顾到自己，一直想自己，一直注意，有的人真的爱自己啊，这个咸的也不敢吃怕高血压，这个甜的也不敢吃怕这个是糖尿病，那么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蛋呢只能吃五分之一，蛋黄只能吃五分之一，那这个人保护得很清楚，因为只能结果你知道那个结果是什么呢？有的人刮胡子的时候刮了一半，忽然想起我如果把我喉咙割掉了怎么办。所以我们叫今天的人很可怜，人真的很爱自己，人真的很保护自己，结果人完全落到自己的陷阱里面去。这样的人就能说阿们，他不会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就是你看见了天上的太阳，你再也不看你的自己。所以弟兄姊妹，迟早有一天我们总得从眼睛从我们自己的身上转到主的身上，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所以你看见诗篇到了第四篇末了的时候是阿们，哈利路亚。然后呢，我们107篇，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然后呢，我们就读到诗篇150篇，我们看最后是怎么结束的。第150篇第6节，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刚才说过了，在希伯来原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就是哈利路亚。所以现在呢，凡有气息的都要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然后呢，现在整本的诗篇150篇就结束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很自然，它是分5卷的。第一卷第一篇到41篇，阿们阿们。然后呢，42篇到72篇，然后阿们阿们。然后呢，73篇到106篇，阿们阿们。然后90篇到106篇，那么现在呢，你看见是阿们哈利路亚。然后呢，这个对吗？我有没有说错？应该没有说啊。然后106篇呢，107篇呢，一直到这个150篇，就是哈利路亚。所以这样呢，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这就是整个的诗篇。那么从这里你就会看见的基督成长啊，是从第一卷到第二卷到第三卷到第四卷，最后呢到第五卷。那么这里面一定有很多很多属灵的功课我们可以学。那么从这里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这个诗篇不是零零碎碎的，不是你读了诗篇23篇光是23篇，你等一等，你发现23篇它不是独立的一个诗篇。事实上呢，23篇前面有个22篇，对不对？然后后面呢有一个24篇。那平常我们很喜欢23篇，也喜欢讲23篇。但如果我们这样做呢，我们就外行了，因为你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神的话是食物，这个食物有好几个方式，有的时候像三明治一样。所以呢，很多时候呢，圣经呢在很多地方啊，把3章3章连在一起，3章3章连在一起，就像三明治一样。比方说这个哥林多前书12章13章14章，那普通我们很喜欢哥林多13章，因为爱的诗章。有一次我在台湾电视上看呢，这一篇诗篇呢，你看见它不是独立的，如果你把它独立抽出来的话，你可能完全误会它。爱是恒久忍耐，我们以为我们就想到我们所想，其实不是。其实那3篇诗篇是连在一起，因为12篇讲到基督的身体，那么14篇呢讲到身体的运作，像身体的运行，那么中间呢才讲到爱。聚会是什么？聚会就是教会，基督是教会的身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现在身体开始运动了。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怎么聚会呢？那个秘诀在哪里？是爱。 所以如果不是在爱，所以现在你才知道什么叫爱是恒久忍耐的。如果今天你这个上班的话，你八个小时就可以了，但是今天你和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时候，你和大家在一起聚会的时候，主的命令是说你们应当彼此相爱。那么刚刚认识的时候好像度蜜月一样，好高兴的不得了，你的帽子给我戴，我的帽子给你戴，大家非常的相爱，没有多久以后大家都是强人，结果难处就来了。那么弟兄姊妹，什么叫爱呢？爱就是恒久忍耐。恒久忍耐的原文的意思就是长久受苦。什么时候你能长久受苦，这就是爱了。所以教会什么？教会不是说教会，有的人今天呢住这个喜欢住在活动房屋里面 trailer 里面，住在房屋里面有什么好处？很好，有很大的好处。你住在 trailer 有一个好处，就是如果邻居不对，你就开车子就走掉了。但你教会不这样，教会不是，教会乃是神的家。所以在这里你看见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么现在如果你们要再一次相聚，现在问题是你要离婚呢还是要结婚？如果要结婚，你非相爱不可；要离婚，简单的很。我们大家都强调大家不同，不要说两个，连夫妇两个都不相同。所以让我们记得，教会怎么能够聚在一起，基督的身体怎么能够出现呢？因为爱是恒久忍耐。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秘诀。那么十二章讲的运恩赐，十四章讲的恩赐的运用，那问题就是你怎么用这个恩赐。刀放在孩子的手里可以砍人，刀放在母亲的手里可以烧很好的柴。所以问题在这里，刀到底在谁的手里？所以我们知道是你怎么用这个恩赐呢？是在爱的里面。所以在这里你就知道说，神的话从来没有独立的，不是说这里一段那里一段。所以很明显，哥林多前书十二、十三、十四是个三明治，三的位置。那中间一块肉，两块，两前面两外面包放在一起。那么现在你就觉得那个肉格外的不同，因为有两个面包加在一起，那么你就会更清楚。诗篇也是一样。所以如果你仔细去读圣经的话，你就知道说诗篇二十二篇、二十三篇、二十四篇根本是连在一起。所以如果你光是诗篇二十三篇，你就不大明白，你需要前面的二十二篇加上后面的二十四篇，那么这样你读起来的时候，你就知道说神的启示是更清楚更透亮。所以不止如此，圣经是把前面四十一篇通通连在一起一片的。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有一个功课要学，到了最后的时候我们能说阿门阿门，然后第二卷，然后第三卷，然后第四卷，最后呢是第五卷。那现在我们要再进一步，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到底为什么神把它分成五卷？为什么把它分成五卷？那么你如果今天问犹太的拉比，就是在犹太教中间他们很会读圣经那些人，叫拉比，等于他们的教授，你问他们，你问他说这个诗篇的特点在哪，他会告诉你，他会告诉你说，这个诗篇呢，可以说是大卫的五经。他们认为诗篇都多半都是大卫写，所以他们认为是大卫的五经。所以犹太人认为说，他们有两本五经，一个是摩西五经，就是说创出立民生是摩西五经，还有呢大卫五经，什么大卫五经就是摩就是诗篇一百五十篇。为什么？他有五卷嘛，有五卷。那么如果你再问这些读这个圣经读旧约圣经，你问他们，他们会告诉你说，他说你如果仔细的读诗篇的第一卷，就是第一篇到四十一篇的话，哎，你就会发现呢，它和创世纪呢是遥遥相对的。然后呢这个第二卷呢是和出埃及记是相对的，然后利未记呢不第三卷呢和利未记相对，第四卷呢和民数记相对，第五卷呢和生命记相对。那么好了，弟兄姊妹，这是拉比告诉我们的。但如果你问他们，你说你告诉讲给我们，你为什么这个相对，他讲不出所以然来。那么现在我们基础就不同了。为什么我们基础不同呢？因为我们知道圣经的钥匙乃是一个人，就是我们的主自己。 今天如果你用我们的主座那把钥匙来开启整本的圣经，我们就开启。那因为犹太人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救主，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呢你看见钉就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不要他，结果把他的钥匙也丢了。所以我们知道今天的犹太人他们可以告诉你说，这个摩西五经和这个和大卫五经是遥遥相对，但是怎么相对他讲不出来。那我们今天如果读圣经的话，我们相信这里面应该有一些的关系的。那现在就是你需要好好去读它，你需要好好的把创世纪读过，然后呢你再来看读诗篇四十一篇，然后呢你把衰记记读过，然后你再来读诗篇第二卷，然后把利未记读过，再来读诗篇第三卷，然后呢这个生命也这个民数记读过，读它的第四卷，然后生命记读过，再来读诗篇第五卷。那这样弟兄姊妹你看最后呢，果然整个诗篇150篇就打开了。所以为什么我特别选诗篇呢？我的目的就是要告诉弟兄姊妹说，那这里面有宝藏的。那现在要紧就是说你自己要去读圣经，你读了以后，然后呢你才能够看见他们果然是遥遥相对的。那不过为了帮助弟兄姊妹呢，所以在这几次的聚会里面我大概稍微点一下，然后呢弟兄姊妹你们回去仔细去读它。那么一面当然要把创世纪读通了才可以，不能光读一下就可以，你要把它读通了。读通的意思就是把它读得滚瓜烂熟。我永远不会忘记 Campbell Morgan 读圣经的方法。那么 Campbell Morgan 你知道他很会读圣经，被称作解经之王啊。我认为所有 Campbell 的书你都可以闭着眼睛买的。那么 Campbell Morgan 为什么是解经呢？为什么还有我顺便告诉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讲的读圣经一定要读神学院，讲的读圣经一定要懂得希腊文原文，读希伯来原文。但是我可以告诉弟兄姊妹，这个 Campbell Morgan 呢连正式的教育都没有受过，大学都没有读，不光这样连神学院也没有读。但是 Campbell Morgan 是大家公认的是解经之王。那他秘诀在哪里？他秘诀很简单，他告诉我们说，他刚刚得救没有多久的时候，他大概花了七年，他每读一卷书的时候，圣经一卷书他一定要读50遍。他说没读50遍我绝不拿起笔来做笔记，不读50遍我绝不看参考书。那今天我们难处在哪？特别你们在教会里服侍的弟兄姊妹，又很简单，如果说是这个礼拜三我们要来查马太福音，那我相信礼拜二晚上你们一定很用功的，那么一定是家里看看参考书或者哪里的参考书，那么拿的都是拿什么马太福音解释啊，什么注解啊，然后呢我们这个圣经马太还没有读完一遍，根本不大懂，我们明天就去教导别人，所以难怪误人子弟嘛。你看看嘛，今天真正实在说来，这个在大学里面老师和这高中老师都是经过鉴定的，但是我们这些在教会里面帮助弟兄姊妹可以不需要经过鉴定，你看见吗？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难在哪里，不只是我们自己不懂，我们想帮助别人，我们以为说拿点参考书就可以了，那这是我们疏忽的地方。那 Campbell Morgan 不是 Campbell Morgan， 他做两件事，他第一，如果他自己要读圣经，他每一卷一定要读50遍，如果他讲一卷圣经，他讲那一卷以前他一定要再读40遍啊，这个就是这个人的特点。所以有人问他，你的秘诀在哪里啊？他用英文讲 sweat again sweat， 就是汗啊汗啊汗啊。今天我看见有人吃饭呢吃出汗来，很少看见人呢吃读圣经读出汗来，很少。我想什么时候你圣经读出汗来就毕业了，那就已经不错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有东西可以去供应。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 Campbell Morgan 的特点是什么？他一开始不是解释圣经，他一开始先把神的话听清楚。今天人还没有把神的话听清楚就开始解释，他太聪明了。所以弟兄姊妹，神的话还没听完他就可以解释，那么马太福音还没有读完他就可以解释。弟兄姊妹，这个原因在哪里？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所以难怪我们神的话都不清楚啊。但是 Campbell Morgan 不是，所以呢他是个解经之王。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要把 诗篇好好读过的话，那最大的一个挑战是什么呢？最大挑战就是说，你先读这个起创世纪，你把创世纪把它读得滚瓜烂熟。当然有的人要40遍，有的人记性好一点也是20遍就可以，专心就可以啊，不一定非要变数不可。后来有的弟兄也走极端了，在巴西有的人他真的就读了100遍，然后你问他什么他全部忘记啊。但那么所以这个就没有什么意思，这只是创记录就是了。这目的不是，目的就是说有的人记性差一点，有的人记性好一点。那么记性差一点就多读几遍，记性不这个好一点少读几遍。要紧就是你要把神的话听见，起码创世纪你不要怎么解释，但是起码那几个重点你要把它点了出来，是不是？你不要读来读去说是主耶稣这个伊甸园那个禁果是苹果，那就是笑话。那圣经从来没有讲的苹果，所以如果你能读圣经读出苹果来，就证明你没有读圣经，是不是？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难处。你看见吗？这个有啊，在美国就有啊。美国有一个弟兄，他开了一个这个，他有一个悬赏，他说你们在圣经里面能找到一个难处，我悬赏多少美金。后来有一个叫老师啊，地理老师写了封信给他，他说就我们所知道的这个中东的地理，那里不可能产苹果。他们这就证明说，圣经告诉我们说亚当吃了苹果，这一定是错。然后那个地方写信回答他，请你告诉我全美圣经什么地方告诉你说亚当吃了苹果？没有啊。当然了，英文里面 Adam Apple 是指这个说的，那么这个是传说了。他们说是亚当这个吃一半禁果的时候神来了，所以啊他吐也吐不出来，吞也吐不下去，所以就变男人，就有了这个 Apple Adam Apple。 那这个只是笑话，但这个是不是圣经？这不是圣经里面说的。所以我绝对相信弟兄姊妹，你真正读圣经，你不会读出三个博士出来。你知道这个圣诞夜的故事啊，今天我们常常看见圣诞节演话剧的时候，一定是三个博士。拿圣经从来没有讲三，圣经只讲几个博士。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差不多先生不能读圣经。你知道很多人差不多就可以了，马马虎虎就可以，不行。神的话是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你一马马虎虎，你随便把神的一点呢，从这点搬到那一点，那你就完全把神的话弄错了。你在中国这个字很有意思，这个太太的太字啊，这个点在中间，对不对？你把那个太搬到上面就变成犬了。所以你不能说我的太太是我的犬犬，不行。你光是把这个点从这点点到那个点，那这就是举多数基础做的事情。神的话是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所以要紧在这个地方，我们对神的话一定要把它听清楚。所以秘诀在什么地方呢？秘诀很简单，秘诀就是把神的话听清楚，不是要看很多很多的参考书，要紧就是有没有把神话听清楚。然后呢，你诗篇自己把它从第一篇读到41篇，再回过头再来读一遍，再来读一遍，再来读一遍，然后你一面祷告说主啊，那么这里面有没有你的启示？到底你的话是什么意思？如果你真的存了一个谦卑的心，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慢慢慢慢的里面你就会开始明亮，就开始清楚。所以现在弟兄姊妹，我们相信有好多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读了这些圣经，他们，我们今天骑在他们的肩膀上，那现在我们十分的肯定，一点都没有错。如果你要明白前面41篇的话，你应该用整本的创世纪来解释它。那现在问题，人家问你整本创世纪讲什么，你回答不上来。所以要紧就是到底整本创世纪讲什么，到底诗篇第一卷讲什么，然后呢，你再来看这个出埃及记。那么首先你要问，到底你把出埃及读过50遍以后，你把它提纲挈领提下，你不要问怎么解释，你举个事实把它弄清楚，对不对？你举个例子吧，这个以这个出埃及记起码是分两段嘛，前面20章后面20章，对不对？前面20章是讲出埃及嘛，后面20章呢是讲到这个西乃山只做两件事嘛，一个什么呢？一个就是降律法，还有一个就是建会幕，就这两件事。那么这里面到底神要对我们说什么？一定有他的目的。那么利未记也这样，利未记前面分一段，后面分一段，所以起头你不需要去解释它，起头你要知道到底讲什么。那么你看前面这一段很有意思，讲到最后讲到赎罪日，后面这一段讲到最后呢讲到禧年，那么这一定有它的意思的。 但是你先把什么？先把那个事实把它记住，所以然后你才明白，哦，原来前面一段就是罗马书所说的因信称义，后面一段原来就是罗马书所说的因信称圣。所以你记得在利未记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所以如果这样读圣经，哎，你看见吗？你这个利未记就亮了。然后你再来读诗篇第三卷，从七十三篇开始读，一直读到一百，一直这个一直读到九十八九十九八十九篇。那么好了，现在你里面明了，原来这两本书的内容根本是彼此解释，彼此照亮。所以现在你在这神的话里面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所以这是读圣经的秘诀。圣经的秘诀就是说，有一段神的话，如果你看不懂的话，你需要另外一段神的话来照亮它，不是用你自己的话来照亮它。所以没有一个人今天可以大胆一个地步说，我来解释圣经，你一定解释不通的，你一定看不懂的。所以你再聪明，我们总得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工作到一个地步，你要知道的神啊，如果有一段的话我看得懂的话，是因为有你另外一段话来照亮的。所以现在很清楚了，如果你诗篇前面四十一篇不懂，那现在你知道说，现在需要神用整本的创世纪来照亮它。翻过来，如果你整本的创世纪不懂的话，你需要用诗篇前面四十一篇来照亮它。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彼此的照亮，那么你看见说，你不只是摩西五经明白过来了，还有呢，整个诗篇一百五十篇里面也明白了。那现在不光头脑上明白，你发现和我们属灵的经历发生极大的关系。所以不光是让我们知识上有了长进，而且让我们在生命上在生命上我们也有许许多多的长进。那这个就神在我们身上的目的就达到了，所以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要紧。所以我想这一次的目的，我就像好像抛砖引玉一样，那么告诉弟兄姊妹，你看这里有金矿，那么弟兄姊妹你可以去找。那么当然也许到以后，我想过了这两三次以后，我会告诉弟兄姊妹怎么去找，那么需要一些的工具来帮助。那这些我想这个都是我们可以用这个机会来帮助弟兄姊妹。所以但是要紧就是说，我们先大概的给弟兄姊妹一点的印象。那么这个就是所以现在呢很清楚，就是说摩西五经是需要用这个整本的这个整个摩西五经是需要用这个大卫五经来解释它，大卫的五经也是用摩西来解释它。那这是一个隧道，那么这个隧道呢很好，不过现在有一个危险，就是这两部分都在旧约。那么诗篇呢，我们知道是诗，这个摩西五经呢是图画，就是预表比方说那里的很多都是像逾越节啊，是预表基督啊，什么磐石也是预表基督。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有一点的不放心，所以读圣经不要紧，要紧就是你一定要把你自己脚呢放在一个稳固的根基上。所以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注意到新约。那么现在就是说，这个诗篇呢会不会啊和这个新约的哪一部分呢也是遥遥相对？那这一点非常重要，你又可以找到一个隧道，那个隧道呢可以从诗篇一直通到新约的。那么新约的特点在哪里？新约特点，新约是用文字的叙述，新约的真理呢是非常稳固的。所以如果在那个根基底下，那么我想你对于诗篇呢就应该会有更深的认识。那么好，那么现在我们要来找那个隧道到底是什么地方，然后呢我们就会看得出来这个整个是一个整体，你就不会担心说，如果你光是读图片跟读诗这一对照，会不会你的脚站得不稳？那么感谢主，如果你读的新约的时候，你就知道说神的话是非常非常清楚。所以我想在今天这个教结束前，我很快的稍微提一下，因为我觉得这是个很重要的概念。那么下一次我想我们就深入的来看这个诗篇一百五十篇，特别是第一卷，我们要特别来看你怎么从创世纪 来看这个诗篇第一卷，或者怎样从诗篇第一卷来看创世纪。我想这是特别下一次主如果愿意的话，我们看看能不能靠着主的恩来再往生。但是今天呢，我想我一定要把这个概念给弟兄姊妹介绍一下，让大家里面有很清楚的把握。那么现在我们为了讲的新约，我想我稍微稍微远一点，我要再讲的快一点，所以盼望弟兄姊妹能跟得上。你知道说这个旧约跟新约啊，实在说了，旧约39卷，新约27卷，他们是彼此相对的，是彼此解释的。那么旧约呢，我们知道最前面的是摩西五经，新约最前面的是四福音，像五经跟四福音呢是相对的。那摩西五经讲律法，四福音呢讲恩典。这个律法是从摩西来的，恩典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所以很清楚，你知道这两部分是彼此相对的。那么在律法底下的人他们怎么过日子，或者在恩典底下的人他们怎么生活？所以现在你就有了旧约的什么，你就有了旧约的约书亚记一直到以斯帖记，那那一段我们知道都是历史书，那个历史书就是告诉你说神属地的子民怎么过日子。那么然后这个新约也这样，新约有一个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就告诉你说这些蒙了恩典的人他们在地上怎么受圣灵的带领，所以有了圣灵的行传也有了使徒的行传。那么好了，这个就是历史使徒行传，所以有历史书和历史书，那么这个是很清楚的。那不止如此，这个以色列人呢，不光有历史，以色列人他们也有前途。所有的这个埃，这个我们知道说世界上的其他的民族，比方说像希腊人啊、罗马人，他们呢都是为火回头看来看他们光荣的过去，但是只有以色列人呢，他们把他们的光荣放在前面。换句话，他们一直要往前看，他们不是回头看，回头看是不堪回首，但是往前看呢，他们就要看到黄金时代。所以你知道只有一个民族在地上，他们的荣耀是在将来，所以他们的眼睛一直是往前看。那因为这个缘故，你看那些先知啊，不就用这个时间的望远镜往前看的时候，那么就知道将来弥赛亚要来，就看到将来以色列的荣耀。那么这是什么？这就是先知书。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从以赛亚书开始，一直到马拉基书，有17卷的先知书。那么先知拿着望远镜给我们看见前面。新约也这样，你读到这个什么？你读到什么？你读到这个启示录的时候，你晓得启示录是一本预言书。老约翰拿着望远镜，时间望远镜往前看，他也看到了前面的前途。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不光属地的子民他们的前途在将来，就是神属天的子民他们的前途也是在将来。我们是没有前途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我们不是等一座坟墓，我们乃是等主的回来，所以我们的荣耀也在将来。那么启示录就是给我们看见那个基督徒的将来，那么这是很清楚很清楚。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很清楚，你看见吗？前面给我们看见律法的起源，这就是摩西五经，然后呢恩典的起源就是四本福音书。那么讲到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有历史书，然后呢新约有使徒行传，然后讲到以色列人将来，那就是先知书，讲到教会的将来，那就是启示录。那么中间现在还剩下什么？中间就是五本的这个诗歌，那就是从约伯记开始啊，你有约伯记，然后有箴言，有传道书，然后呢有雅歌，还有什么诗篇，还有诗篇，那这是一共5卷。那么现在呢这一部分刚好是和什么刚才我们所说的新约有一部分刚好是相对的。那我们知道说在使徒行传以后，在启示录以前就是书信，所以现在你知道说书信的部分呢应该是和什么？应该是和旧约的这个智慧书呢是遥遥相对，前面都已经对过了。而这个诗篇呢，这个智慧书是讲经历的，所以呢我们知道说书信也应该给我们看见基础的经历。你不只看见历史，看见将来，也看见今天的经历，所以不只是过去现在
而且是将来。好，如果这样子的话，那么现在我们来问，到底书信有几类啊？很简单，你去读的话很简单，你从这个罗马书一直读的犹大书，你发现刚好是五类啊，一个是保罗书信，一个是约翰书信，一个是彼得书信，还有呢是雅各书信。但是不要忘记，雅各跟犹大是一类的，因为他们都是主耶稣的兄弟。那么我们说过，这个中国人有一句话说，这个四重眼里无英雄。那么这里有两个人是和主耶稣一同在屋檐，一个屋檐底下长大，一个是犹大，一个呢就是犹大，一个就是雅各。那现在他们能为，就他们本来是拒绝我们的主，不承认我们的主，结果是雅各告诉我们说，我们荣耀的主。那么这希腊原文呢，是我们的主荣耀，那个荣耀就是告诉我，就是我们的主就是那个荣耀。你能现在你看见吗？我常常说，一个人属灵啊，你来到教会里面属灵不稀奇，你祷告也属灵，讲道也属灵，但是你如果在家里，你的家人说你属灵，那你真的属灵。那么同样的，当这个雅各能说我们的主荣耀，你就知道说我们的主实在是荣耀。所以你可以知道说，雅各的书信是一类，所以雅各跟犹大是一类，然后呢希伯来书是另外一类。那么有一件事，我们叫希伯来书的候选人，你如果要找作者，大概有10个可能的作者，但是其中有一个是绝对不是保罗。那这个是谁我们不知道，可能是巴拿巴，也很可能是亚波罗，但是一定是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一定不会是保罗。所以从这里你就很清楚了，现在书信有五类，对不对？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保罗书信，这个约翰书信，彼得书信，雅各书信，然后希伯来书信，所以刚好是五类。刚好这个诗篇诗呢，这个智慧书也是五卷，那么这两个又是遥遥相对的。那我很快的稍微把它提一下就可以，我没有时间了，我只是点一下。那么所以说这个也是帮助弟兄姊妹，你们自己可以自己再更深入去读圣经。那么我很快的说一下，比方说希伯来书信，就叫希伯来的书信呢，可以说是和传道书是相对的。那我现在不去解释它，没有时间啊。那么还有呢，比方说彼得书信是和约伯记是相对的。那么约翰书信呢，是和雅各相对的。然后呢，这个雅各的书信呢，是和箴言相对的。好了，如果把这些都对过了以后，你知道只剩下一个，哪一个呢？那就是诗篇了。所以现在你知道诗篇呢应该怎么样，是和保罗书信是相对的。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到底保罗书信讲什么？保罗书信告诉我们救恩，不光告诉我们过去，今天也告诉我们将来。不只告诉我们昨日得救，我们灵里活过来，今天得救，我们要改变形，我们要变成主的形状，磨成神的形象，这是今天。那么有一天主回来要接我们，我们身体要变化，那么这个就是将来要得救。所以这里给我们看的救恩是完全的。那么这个诗篇呢也是这样，你知道诗篇最多的最重要的一个字就是救恩这个字。救恩这个在旧约啊是用了70几次，光是诗篇就用了40多次。我们以为以赛亚书是讲救恩的，但是其定什么，以赛亚救恩这个字不过只出现了二十几次多一点。所以这里你就知道全本圣经里面旧约里面讲救恩讲的最清楚的就是诗篇。所以你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出来，这两卷书应该是要相对。那保罗讲的救恩是过去现在和将来，那么如果你要把150篇你要把它归纳起来，是三篇诗篇呢，可以说是代表的，那就是诗篇22篇、23篇跟21篇。那么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是我们的好牧人，所以22篇呢他是我们好牧人，为我们舍命，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然后呢诗篇23篇告诉我们他是我们的大牧人，因为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他是我们的大牧人。然后呢彼得书信告诉我们他是我们的牧长，牧长显现在荣耀里，那就告诉我们我们的首席牧人有一天要回来。 所以诗篇二十四篇说众臣们呐、啊，头要抬起来。今天所有的以色列的城门都是关的，是开的，就一个门是关的，头没有抬起来，那就金门对着这个橄榄山的金门。等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那个门要抬起来，那个金门要打开，然后主耶稣要从那里进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很清楚，你如果仔细读二十二篇、二十三篇、二十四篇，就给我们看救恩的全部。二十二篇给我们看见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就是过去我们相信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那今天呢，我们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为什么？因为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所以没有一个基督徒是从死亡的幽谷经过的，我们是从死亡阴影的幽谷底下经过，所以不怕遭害。狗会伤人，狗的影子不会伤人。所以今天我们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只有主耶稣经过死亡的幽谷，他从死里出来，他是死而复活的主，所以他可以做我们的大牧人。这是诗篇二十三篇我们今天的经历。然后最后呢，你看见这个二十四篇就给我们看见，有一天我们的主要回来，回来的时候所有耶路撒冷城门统统要开起来，包括那个金门在里面。所以主要回来，我们的身体都要改变。那么弟兄姊妹，这个不是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保罗书信是用文字的题材、叙述的题材给我们看见什么是救恩史。诗篇呢是用诗的题材来发表神的感觉，所以你看到没有，这两卷实在说来是相通的。那么不光是过去，现在还有将来。那么诗篇二十三篇给你看见说，这个羊起头是躺卧在青草地上，到了春天来的时候，那么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开始走路。那么等一等呢，到了夏天的时候，那么他就把牧人就把羊带到死荫的幽谷，到了冬天的时候就带了一片高地，那个高地呢是高起来一块地，在羊的心目中像个桌子一样，所以圣经说你为我在仇敌面前摆设桌子，就指那个高地来说的。所以现在神完全把我们带到了属灵的高峰。那么就像以弗所书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但是到了第六章呢很清楚有属灵的征战，你用你的膏膏了我的头，有膏了我的头，使我的腹杯满意。那么到了秋天的时候呢，这牧羊人就把这个羊呢就带回羊圈，所以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那么我要住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那弟兄姊妹，你看你这就是春夏秋冬的经历。那么现在你从这个光来看整本的这个什么保罗书信的话，你发现他十三封书信是四个阶段写的，最早写的是帖撒罗尼迦前后，然后呢第二组就是哥林多前后，还有就是什么就是哥林多前后，然后是罗马书跟加拉太书，然后第三组呢就是监狱的四封书信，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立比书、腓利门书，那最后三本提字书，提摩太前后跟提多书。那么这个刚好在他一生不断不同的时候，就在他学一生在他长进的过程里面，他在每一个阶段里面他都学了一些很重要的功课。那么好，你把这些书都读过了以后，你发现你怎么解释他呢？你怎么解释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呢？就是诗篇第二十三篇那里所说的，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然后你读到这个罗马书信和加拉太讲的这些的时候，你记不记得那个这个有这宝贝放在这瓦器，被打倒了却不知死亡，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那么然后到了那个四封监狱书信的时候，他把我带到高地，所以你看见在这个腓立比书不是在那个在以弗所书说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然后到了哥罗西书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到了腓立比书说我们要向着标杆直跑，为着什么要得着从上头来的奖赏，属天的奖赏。然后腓立门书我这有了年纪的保罗是个属天的人，所以你看见吗，这个时候羊已经被带到高地，你为我摆设筵席。到了三本提字书的时候，保罗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那现在有荣耀的冠冕为我存留。那弟兄姊妹，这就像大卫所说的，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 这四类的书就给我们看见基督徒属灵生命的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所以从这里你就看见是另外一个隧道，是叫我们打通了，是叫我们看见说原来保罗书信是和诗篇是连起来。那因为保罗的书信新约是用文字写的，是个非，那这是在那这很清楚看出是字，这就是字了嘛。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因着这两个隧道是通的。而现在呢，我们如果仔细的读圣经，你发现说摩西五经和这个大卫的五经也是通的。所以现在你看见两个隧道，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再来读保罗书信，再来读诗篇的时候，那里面你就更清楚了。所以实在说来，弟兄姊妹，你今天如果真的读150篇的话，你能够看见一面你从摩西五经得着亮光，一面从保罗书信得着亮光。那这样你来读圣经，你看见说整本圣经就亮了，那么你就知道说哦，原来神的话是这样的丰富。好，我想大概今天我们就到这里，给弟兄姊妹知道说诗篇呢是这样丰富的。那么下一次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看看能不能一同从创世纪来看这个诗篇第一卷。当然最理想是这一个礼拜你们把创世纪的读完，然后诗篇第一卷也读完，不过这实在太难了，靠主的恩典。如果你实在读不完没有关系，你起码把这个大纲啊把它稍微知道一下，就是大纲，比方说创世纪大概前面三章讲什么，然后我讲什么讲，大概知道一下就可以了。那么诗篇也这样，诗篇大概这个第一篇内容什么，第二篇内容大概什么，不要每一点都记得。那么这样呢，我想我们来看，那我想我们不是看得那么快，但是也不能我们不可能一张一张看，但是我们要点一下。所以这个需要弟兄姊妹稍微有一点点熟悉，你如果一点都不熟呢是不行的。这里不是巴西啊，如果是巴西我就有权利，我就敢拷问拷问弟兄姊妹，我想这样不能，这样的恐怕都把你们吓跑了。所以我想我们还是不要这样做，盼望弟兄姊妹自动自发的，你们如果觉得希望在这个聚会里得到最大的收获呢，你们私下可以多花一点的功夫。那么我再说，这是启发式的一个帮助，那么不光是你来听了，希望你回去真的要好好的实习，好好的做，好好读的，而且读不完的事实。你看看诗篇，你要读诗篇还有保罗书信还有十三封呢，那么等等。但是不要紧，我想在这个聚会里面就是好像给弟兄姊妹介绍一下，那么让弟兄姊妹知道这个路是怎么走的。那么等到三个聚会完了以后呢，我想我们会给弟兄姊妹一些路，那么如果弟兄姊妹真的要深入的话，那么要怎么深入，那我想我们看看能不能帮助弟兄姊妹。所以我想这是我们这个聚会的目的，这个追求的目的是这样。所以盼望大家能够告诉大家，就是说我们有这个机会，我们在一起试试看，我们有没有可能这样一同在一起有点追求。好，我想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有点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个机会赏给我们，谢谢你在百忙中你特别分别了我们，从许多的地方把我们带到这里，我们只有一颗心，我们愿意一同在这里追求你。所以主啊，趁着我们还在附近的时候，还彼此能够相见的时候，我们求你无论是怎样的艰难，我们求你在这段时间里面你紧紧地保守我们，在时间上特别的分别我们。我们的主啊，我们也求你亲自报答弟兄姊妹在你面前所摆上的心愿，在他们回家的途中你与他们同在，保守他们免去所有的试探和凶恶。主啊，我们谢谢你，但愿今天晚上也给每一个人有充分的休息，但今天晚的聚会不会影响明天的工作。我们相信在你的恩典中蒙你的保守是何等的喜乐。主啊，我们求你把喜乐的心赏给我们，我们为着今天晚上给我们这个机会向你献上感谢，敬拜爱戴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